那就是请大家记得去追踪新的 IG， 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他妈现在就去追，妈的！不管，我就是要在七天内看他破一千。
你说今夜有点空，心像是有个洞，那就只让你的风，让我陪你疯，让你梦。
深夜晚安，我是阿紫。沉溺在情色文学与欲望里，道德沦丧的女人，究竟一个所谓出轨的婚姻，是因为你和伴侣之间闯入了第三者的破坏，还是你和伴侣其中一人经不起别人的诱惑，又或者你的伴侣已经不再适应你？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今天的这部电影应该会对你有新的启发。这部电影我刚才讲的色戒，色戒这部电影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妻子在处理丈夫可能遇到或者是有婚外情的状况时，她采取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她选择去花钱雇佣一个小三来测试丈夫，而不是花钱请征信社去检查丈夫，所以她非常的特别。最后呢，这个花钱雇佣来的小三最后是跟女主角产生了一段很特殊的女同性的爱情或者是性爱吧，但最后就是这个小三就因爱而死。所以它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 我看了很多遍我都不太能理解它到底在干嘛，但我后来从它的片名思考了一下就可以理解。他说它叫做色诱，所以这个色诱到底是存在于女主角跟她丈夫之间，还是这个小三对于女主角之间叫做色诱？我觉得这其实是两个面向可以去，或是两条线去看这个电影。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 Chloe 他就说，就这个小三他就说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他能够观察到一个人的兴趣跟嗜好，仅仅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一个不经意的微笑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眨眼，他就能够判别这个人的喜好是什么，然后并且投其所好，成为他喜欢的样子。所以当这个 Chloe 对女主角说了三次他跟女主角丈夫之间的认识，然后偷情，然后甚至上床这个过程的时候，这女主角她都可以感觉到额外的那种欲望的攀升。她是希望能够透过 Chloe 跟她的先生偷情，然后来满足她对于先生最近的欲望的了解。女主角渴望去了解她的丈夫，但她却无法直接自己去问。同时Chloe 其实也紧紧的抓住一个要点，就是女主角非常非常在乎她的丈夫，她全心之所系就是她的丈夫跟她的儿子。从一开始 Chloe 就带着抱有想要拥有女主角的目的接近女主角，所以她利用女主角想要试探丈夫的这个心情跟这个急切的愿望嘛，更加接近女主角，甚至是他发现这样可以撩动女主角的欲望，最后他把这个欲望引领到她身上。 Chloe 为了再更加的接近女主角，他甚至去引诱了女主角的儿子。他用的方式也是同一招，就是了解对方的兴趣跟嗜好跟他在乎的点是什么。而女主角的儿子从小活在爸爸妈妈的就是那种强大的光环之下，他其实没有什么多余的选择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样子。可能他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古典乐，但是因为爸爸是讲授古典乐的教授，然后妈妈又希望他跟爸爸一样，他就只好这么做。但他其实很希望可以被别人看到他与众不同的样子，他渴望真实的情感连结，他希望他被重视，他的爱好被理解，而不是被指派成为爸妈希望的样子。那 Chloe 就利用这一层关系，就是
勾引了女主角的儿子，进而进到他们家里面，在女主角跟她丈夫的床上跟她儿子上床。这段床戏也非常有意思，这段床戏是这 Chloe 全程都死死盯着女主角的衣柜，完全不看，完全不看跟她做爱的女主角儿子。这是真的 很荒谬的一句话，是因为她是利用了女主角的儿子还进到这间房间，但他只是希望能够更加了解女主角。他甚至是看到女主角的高跟鞋就高潮了，真的是超荒谬的。而当女主角她跟丈夫坦白了这一切，后来发现原来这个 Chloe 根本就没有去试探她的丈夫，也根本没有接近。她说了三个故事，什么如何在因为戒糖，然后呢就开始搭讪起来，然后什么第二次在散步啊、野餐啊，在没有人看得到的温室的角落帮她打手枪啊，然后第三次直接约到了饭店，然后来了一发，完全没有。就这些故事都是虚假的，虽然每次他在讲这些故事给女主角汇报的时候，女主角会你知道情不自禁的身体纠缠在一起。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回家自己用莲蓬头自慰，第二次的时候他几乎就快忍不住夺门而出，第三次的时候当天晚上他就直接跟 Chloe 睡了。哦，那段拉拉心爱真的很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再把time code标出来。所以其实到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切不过是精心的布局，是 Chloe 为了要接近女主角设下来引诱她的陷阱，而女主角成功的被 Chloe 吸引，她花了足够多的力气在了解这个女人跟她丈夫之间的关系，所以她的心被她牵动，她对这个美丽年轻的肉体产生了欲望。好，虽然看起来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但是为什么女主角要选 Chloe 呢？是在电影的最开头，他给出几个场景或几个画面，就是女主角其实都会一直观察着这个作为高级妓女或是职业小三的 Chloe 出入她诊所附近的酒店。所以我想其实是因为女主角她觉得自己的衰败的容颜，身体不再好看，她甚至说当她想要勾引丈夫的时候，她看到自己的身体她就自惭形秽，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女性红利吧，女性红利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而男性则否。但是不一定啊，男性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女主角是非常的担心自己的价值不断的衰退，然后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妇产科医生，他对于性爱的认知已经太清楚了。他说高潮不过就是 一阵的肌肉抽搐是由阴蒂所引发的，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就是他对于性的了解可能太过于学术，然后他看的太多，他已经失去那个欲望，然后他跟丈夫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他们就不再有任何的关联了。他非常的难过，他又觉得一定是因为不好看，因为老了，因为皮肤不再像是少女一样的弹润。但是其实跟男主角后来证实，应该说女主角的丈夫后来证实没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部戏没有男主角，就只有女主角。女主角的丈夫就是在哭说：“我一直拒绝那些女人，我也很辛苦啊，所以我只能跟他们调调情，但是我不会真的做些什么啊。”对呀，最辛苦了呀，对对对。所以这边又引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是人们都觉得女人越年轻越值钱，男人越老越值钱。到底是因为真的是这样子，还是因为我们认为？我相信在古代来说，如果女人的，尤其是在农业革命之后，农产产食革命之后，农业的时代来临，女人的地位确实会下降，因为能够在田里出力的是男人，女人能做的确实比较少。可能在这个时候，女人的价值从掌握着一个族群的繁衍，变成只剩下生殖的能力，沦为生殖的工具。那所以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毕竟女性是有身体上的怀孕，是有身体上的限制，所以越年轻的女性你就越能够受孕，就代表着你所含有的价值就越高。注意这边的前提是这个时代的社会认为女性的价值就是生育能力。好， 那在这样前提下，我们就可以确定说，确实女性年纪越轻就越有价值，不然就不会产生童养媳。就童养媳就是嫁过去对方家，那我跟你讲的超夸张的，可能女生九岁，或女生十二岁，她丈夫可能三岁之类的，她可能一开始还要丈夫还要叫这个童养媳姐姐，养大之后可能男生十五岁了，然后才结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拥有的是。在还不能结婚之前，还不能生小孩之前，他们拥有了一个劳动力，然后等他生完之后，他们就拥有了一个子宫的生产机器。那在生完之后，如果生下男孩子 ，Oh my god， 他又制造出了一个人力，超棒。所以其实就对于他们来说，女孩子年纪越小越值钱。可是等到大到一个程度之后，比如说30岁、40岁、50岁，他已经停经了，他没有办法生育了，他就没有那个价值了。所以大家才会喜欢幼女吧，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你一部分是因为生殖能力，一部分是因为那种幼女养成，可以养成你喜欢的样子。但是这里却没有提到说男性为什么越老越值钱。那我的推测是因为男性其实能够继承族中的地位，其实是你的年纪决定的，就有一点像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就是那个小男主，他一直很渴望可以成为大人，因为他希望可以加入那群偷窥玛莲娜的人的族群里面。而他们怎么去区分这件事情？他穿长裤，那他是不是有一台自行车？这些都只是表象，所以核心的一部分是你有没有我们所谓登大郎，就是破处这件事情。那自从这之后，他的地位瞬间转变，他变得他可以坐在理发椅上剪头发，然后大家会称呼他先生，而不是直呼他的名字。他是一种身份的转变。可是即使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又能够说男人越老越值钱？难道就只是因为他可以继承家业，他可以在比如说宗亲会里面有一席之地吗？可能是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纠缠的困境就在于我们觉得年老色衰是女人的问题，跟男人其实有这个问题啊。看，你知道30岁的男人那个皮肤状态、身材保养，然后那个啊，对，虽然就是尤其是过了33岁之后，那个男生的状态真的是差很多。所以我们从这部片我们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甚至我自己也觉得很害怕，是我竟然非常的认同女主角的心态。哦对，因为我年纪大了，我觉得身体就不好看了，所以我觉得丈夫就不会喜欢我。这不仅我们思考到就是前一阵子就是谈心说爱的杨，他我觉得是 IG 的贴文吧，谈过老年性爱这件事情。当我们失去了所谓的青春年华之后，我们的肌肤不再光泽，我们身上爬满皱纹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再激起我们的伴侣的欲望？而我们是否也有办法对伴侣充满欲望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那其实潜藏在背后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所谓的女人越小，所谓的女性红利，还有就是男人越老越值钱这样的观念，它从实际上发生的社会实事变成了一种社会概念，进而影响到我们的思考。其实我们的社会里面现在已经不存在就是男人越老越值钱，然后女人年纪越小越有价值这样的概念，就是定义一个人的价值越来越多样之后，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行为消失，可是这样的概念没有消失，所以它可能是一个烙印在我们想法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个执念。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你找到了那个小三，或者是你有办法让别人去对你有意思或者产生性欲，而是你能够了解到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跟你打算怎么做。但如果你可以了解你自己的情欲的话，那你要去勾引别人的欲望，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哦天哪，这不就是一部普通的电影，而且我有时候还看不太懂，但我可以讲得这么有深意，我真的是好棒哦。OK， 以上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很有兴味，然后大家可以去读读看。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想法的话，也欢迎到我的 IG 来跟我说。以上就是今天的情色文学分析，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收听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噔噔噔噔，欢迎大家回到阿紫的微工商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来自情趣用品界殿堂级的玩具 Lelo。 在我告诉你这只玩具有多好玩之前，我要告诉你它怎么来的。如果有注意到前两天的现实动态的宝贝们，就会发现我曾经用它立蛋。对，就是它，那个黑黑的东西。它的那为什么会得到它，其实来源于大概是在五月的时候，第一支本频道第一支业配好吗，就是汉斯的那一集。但我后来发现汉斯的销量并没有想象中的好，然后 那天就在 Clubhouse 上面就说会好难过，大家都不喜欢吗。那一派的人是说呢，哦，我怕它太大我会坏掉，另外一派的人就说我觉得它长得很丑，太像鸡鸡了，不喜欢。好，那关于第一派的人讲的好像你们喜欢小屌一样啊，不是都在说小屌干不死你吗？为什么你又觉得它大了呢？而且说实话，它比起我用过的，它真的不算大，它是那种你稍微用点润滑液可以直接塞进去的大小，你知道吗？对，就会个别几个需要慢慢，就是阴道可能窄小的人之外，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可以透过合适的前戏跟扩张之后都可以进入，就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种就是跟我吵架的人，那天就有一个人真的上来跟我吵架，说我就觉得他长得很丑啊，情趣用品怎么可以长那么丑，真的很低级耶。我就 What the fuck， 他说那不然，我就说那不然你给我看看你觉得好看的长怎样。他给我看累了，我就说大哥，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他们的追求就不一样，一个是电动的，一个是手持的，怎么可能这样比。而且累了一直随便都三四千块，我们家汉斯才一千出头，你怎么可以这样逼迫人家呢？然后他就说啊，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屌的形状啊。好，我就问他，那你有用过吗？
他说怎么可能，我是男生呢。
我说那好，那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好呢？如果你没有用过的话。他说哦，我就说这样可以理解了吗？就是如果你没有用过，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好。他就沉思了一下，突然跟我说啊，都让我买给你。我就说好，刚刚怒气全部全消，你知道吗？重点就是他后来还真的买给我。我觉得他说认真吗？这一支不便宜耶。他说因为我也想知道他用起来怎么样。我说好，因为真的太多人在 Clubhouse 上面当嘴炮王，你知道吗？就是说好啊，抖内啊，都抖内，哪次不抖啊，然后业配买啦，业配出来也没买。我就觉得我已经看淡这一切，看透你们这群人了。但他真的寄过来了。那这一支呢，就是我那时候选的时候选了一支我觉得最酷的，它叫 Enigma 双重刺激声波按摩器。双重其实意味着就是它其实具备吸吮器的特质，跟一般的入体式的按摩棒，它可以深入到 C 那个所谓的 G 点。那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阴蒂吸吮器的上面有一个延伸出去，有一点点像厚实的鞋耙子那个把手的感觉。它上面有开关，就是有三个按钮，一个是中间的是开关，然后上面是加号，下面减号，可以很直观的操作。而且它为什么是上面是加，下面是减，是因为你刚好这样放进去之后，你可以很直观的操作，往上就是更加的强烈，往下就是比较平缓。那它总共是有八个波段的。你说啊，怎么只有八个波段？我觉得有没有几个波段不是重点，是它波段的设计。再来就是它是声波，什么意思？它并不是透过鼓膜去吸吮你的阴蒂，它不会造成你的阴蒂疼痛，它是借由空气声波的方式来震动阴蒂。也就是说，你不会直接对阴蒂造成就是所谓的吸拉的感觉。在这个地方上，它比小海军再舒服一点，但毕竟价位是小海军的几百倍，你知道吗？欸，没有几百倍啊，大概是五倍。差不多，对，差不多是五倍左右，所以让人家比较细致也是比较 OK 的。而且，它唯一小小的缺点就是说，它是只能单一控制的，就是它的吸吮器跟它内部G点的振动器的部分是同一个开关的。但我觉得这样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分神去按啊，我要调整阴蒂的时候要按这要左边，然后按要调整阴道的部分要按右边，然后结果跟我一样左右部分就GG了，好不好？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太能理解我怎么考到驾照的。
那它很棒的地方就是，那它还有一块就是很漂亮的渐层金属，我觉得 Lidl 家的东西真的都很美。这是产品本体，我在拆包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什么叫做6000块的按摩棒，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拆完箱子之后，会有人用不织布的袋子把产品盒装起来，是黑色高级的不织布袋子，然后它的那个透明窗看起来就是漂亮。打开完之后，它还附了一个算是接近丝质的收纳袋，而且是有弹性的，真的超棒的。就是我只能说它真的很棒。那我自己呢，我自己觉得它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它的 C 型的那个入体的部分就是大小合适，它不会太细也不会太粗，因为如果你太粗的话，其实你会强调你阴蒂的部分，那你太细的话其实没有感觉，就没有办法到达正确的位置的震动。那它很特别的是它的 C 型的头，大部分的人都是做圆头的，它会分成算是四个面吗，但它的侧边是平的，等于说它不是整体都圆圆的，它是有一点点棱角的，所以它就不会在你的体内里面跑来跑去，因为你会希望它可以固定在你喜欢的点嘛，它不会滑动，不会跑来跑去，你不会找不到那个最专合的点。那它这样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去夹紧它，你可以感受到它在被夹住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跟一般的那种圆形的按摩，整体都通体圆形的按摩棒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地方。再来就是我觉得它很棒，就是它那个把手是做的比较大的，像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推荐过的双头蛇，你可以把它把这一只 Enigma 想象是双头蛇的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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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那双头蛇好不好？好，但是双头蛇它是开关的话是在 C 型上面，当然双头蛇可以分开控制嘛，但双头蛇有一个困扰，就是你吸完阴蒂之后，它会被你的大阴唇给包起来，所以其实你不太能够马上可以控制到那个控制的操纵的那个按钮。就是等于说你如果突然觉得太多的话，你无法控制它，但这一次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它夹在你的双腿之间，它的那个控制板是会露出来的。其实是像我是一个我的阴腹比较高，我的耻骨比较高的人，它的控制的那个按钮的部分也是会露出来，可以方便你去控制它，而且它多出来那个把手可以让你去，你可以往下压，这样子里面的那个G 点的震动就会更往内更深入，那你可以往身体的地方往前压，那你就可以感到更刺激的阴蒂的感觉。而且它的震动的波段就是跟一般的吸吮器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声波无接触的快乐，真的非常的棒。那我选的是黑色，就是这种静谧中的高级感。其实它是我第一支黑色的按摩棒，我其他全部都是什么紫色啊、粉红色啊、肉色还有大红色，但我这是我第一支黑色，我觉得它做的真的是静谧高级黑。然后在它的切换当中，你是可以感觉它不是单纯的只有把波段的频率滋滋滋这样增加而已，你是可以感觉到它滋滋滋的感觉，而且它的会有细微的区隔，然后是你的身体会诚实的感受到。虽然说它是只有一个空的部分，但是你会感觉到它的那个波动的连续性会从阴蒂开始，再到你的G点，从G点再绕到阴蒂，它是一个有流畅性的感觉，所以真的是很新奇的体验。这我们不得不说，银子花出去，什么样的好东西没有？好，在此非常感谢这位在日本的调酒师，就是听众的抖内，非常谢谢你，我很喜欢。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那如果 Lelo 爸爸听到的话，可以给找我业配。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伪工商时间，希望你会喜欢。噔噔噔噔。
OK， 欢迎回到阿紫的雷炮故事时间。但我觉得这，但今天要讲的不是雷炮，所以这应该改成叫约炮故事才对。 前两个礼拜大家投票说想要听，就是一次听完就是雷露系列，但我后来数了数，不行，这有点多，所以没有办法一次讲完。那我可能会在礼拜五或礼拜六晚上时间在 Clubhouse 一次把它开完讲完。那所以就是请大家就密切留意我的 IG 还有现实动态的公布最近要聊的房间。那如果我没有特别公布的话，那 Clubhouse 我就在闲聊跟瞎聊。对，大家在疫情应该很闷，就是需要一点抒发空间，还有听我吃宵夜。OK， 那今天要讲的这位，我们叫他 Z 先生好了。那 Z 先生呢，其实说实话，当初我会跟他约，是因为前一炮我打得很不爽，然后刚好在附近，我觉得不错，我们可以约一下。重点是我跟他约的那一天，刚好要回台湾，我隔天一大早的飞机，然后我住的地方离飞机场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那我就说，你确定要来吗？我明天要很早起哦。他说 OK 啊，没问题。这样我说好，那你来吧。那这个男生呢，他说他是杭州本地人，然后在加拿大读书，然后直接工作，最近是刚好就是要回来陪爸妈，可能两个礼拜这样子。我说 OK， who 他妈 cares。 对，可是但因为他在加拿大玩嘛，所以他其实玩得很疯。他所以他来跟我做爱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他做爱的那个派系真的跟大陆人完全不一样 ，size 也完全不一样，是真的很爽。而且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后入，对，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比较喜欢女上跟传教跟其他变形，纯粹的后背其实我就真的还好，尤其那段时间更讨厌。但他真的超强的，他直接敲出一个超爽的姿势。好，这边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心得，就是你有点像是你像手跟膝盖撑在床面上面，然后开始，然后你的屁股对准男生之后，腰部往下沉，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腰部以下的东西都贴在床上的话，超爽。再来就是你把你两只手伸到后面让对方拉着，但你不一定要起身，你可以肩膀着地，因为如果全部起身的话，那个重力重心其实很难控制，但是你肩膀着地的这个部分，你会有一种被拘束，但是你依然可以感觉到快感的感觉，真的非常的棒。而且它的撞击的频率跟速度真的就是哦，他还称赞了，要称赞吗？对，称赞说 Oh my god， 你的屁股真的是太漂亮了，真是标准的炮架子。我想说大概也只有你会讲出这种话吧，因为我所有做过的大陆男生，他们都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很窄很瘦的女孩子。对，所以我说果然留过学的就不一样。好，那我们就做得很开心嘛。对，而且刚好我室友不在，所以我就放轻了大脚。然后隔天我超早六点，因为我大概八点的飞机吧，我就六点我就要从这边坐那个坐汽车，就是大巴士吧还是什么，然后坐车去机场，因为如果打车的话超他妈贵。对，然后我就从这边搭车去，真的是超棒，就是你知道那整天我在回味他整个性爱的过程。好，等我回杭州之后，他刚好还在，他就问说要不要出来喝酒。我说可是我明天要上班，而且他为什么要约我？原因是因为他明天要回加拿大。我说大哥，你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太赶啊？你明天要回加拿大，你认真吗？他说对啊。我说也是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出去吃饭，然后喝酒。然后他这个时候才跟我说，我们吃完饭之后，他才跟我说，那个其实我那个就是对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靠了一枪，所以可能不太会硬这样。我刚其实一直在找有没有卖威尔刚的地方，我就。大哥，你都知道你今天要约我出来打炮，你在家里靠一枪是冲三小。他说没有啊，就在家里无聊，就想靠一下。我就 OK fine，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超蠢的，我们就花了两个小时在整个商场附近周围乱逛，找药局看哪里可以卖威尔刚。好，最后还是找不到啊，不管了，我要回去睡觉，我明天好像工作很累。他说好啊。那这样的话，所以他就说那去你那里吗？我说可是我室友在。他说那没事，我明天早点走。我说好，他就来我家。
那你知道，就是，可是他真的是靠完墙之后比较疲软，没什么反应。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就是你要在前戏的地方多延长一点，让他快感可以累积。千万不要急着把它屌放进嘴巴里面，因为你嘴巴会很酸。这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边抚摸他的身体，边跟他讲话。那你的手抚摸过他的乳头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我的手这样摸你，你会有感觉吗？还是你希望我再用力一点？然后用食指搓揉你的乳头，这样会有感觉吗？啊，这一个男孩子还发出这种淫荡的声音，真的是很可爱耶。然后你的这些阿勋小伙再往下一点啊，喜欢这里吗？在肚脐周围打转。那接着你就可以再把你的手往那快碰到，就你滑过那个快碰到他的屌的时候，你就要马上跳开，然后用你的四只手指从他的内大腿根部那一侧，从经过膝盖、小腿、脚踝、脚背，然后你的四只手指们在他的脚底下面轻轻的搔一搔。他觉得有点快忍不住快笑出来的时候，他就收手，然后用你柔软的脸颊。从膝盖的那一侧慢慢的往上到熟悉的根部，用你鼻子去轻轻的蹭他已经慢慢勃起的肉棒，这样他的性兴奋就会足够。那后面你要怎么打炮都随便你。那天当然就是无声性爱，我必须说无声性爱真的超棒。对，以上就是这位 Z 先生的故事。哇天哪，杭州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孩子可以讲，所以这样听下来 ，Z 先生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了啦。那唯一小小的槽点就是他在出门之前考了一下 ，OK， 请大家不要考好不好？就是当然，瓜姐有说，如果你觉得今天出门可以打一炮的话，可以先考一枪。但我觉得要看你的考场反应是什么，因为如果考完之后你很难应，那就不要考；如果你不考你就很快射，那你还是考。但如果你是不考很快射，但是又很难应的话，我觉得，可以盯一下，或者是买个飞机杯，就是训练一下自己的射精控射能力，好不好？这个男孩子这是很需要的。那女孩子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确定你的那个住处是安全的。比如说像我敢带男生回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在那里久待，我就住那一阵子而已。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约炮故事，希望你会喜欢。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OK，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情欲告解室。那今天要告解的这个对象呢，是在我的 IG 被封锁之前传给我的。他妈还好我有把它复制起来，不然今天就没有告解是可以写的 QQ。 就是这篇贴我已经写好了，然后但是因为我的 IG 他就干他妈被检举干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被删掉，就超生气的。而且也还好，那就是请大家记得去追踪新的 IG， 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他妈现在就去追，妈的不管，我就是要在七天内看他破一千。那今天这个告解的对象呢，他的化名叫九九，超可爱的。那他说呢，阿子我要告解，虽然知道讲这个内容可能会被你骂，但是这个心境如果不讲出来真的蛮难受的。 OK， 好，看出来我是一个击败人，大家都很害怕。好，他说我刚刚跟一个恋爱20天的人分开了，其实在第3-4天我对于他，就是他说他简称 A， 很频繁的语句就感觉到很腻了。嗯哼，但我还是不争气的持续跟 A 联系，只是因为 A 是唯一会主动找我的对象，之前的恋爱对象都是要我主动找，或者是一次就拜拜。恋爱这种东西抛弃是不可以吗？我觉得很棒啊。对不起，在开始追踪你之后，我也慢慢反思，事实上我早就对 A 反感了，只是沉迷于被人需要的成就感。 OK， 很有自知之明。他说恋爱也好，吻爱也好，原本抒压的管道变成压力的来源，于是乎我开始找其他的对象转移注意力，没想到意外遇到很好的对象，因此今天总算下定决心跟 A 分开。但是真的封锁 A 之后我却哭了，有一种之后可能不会有人这么喜欢我的感觉。 理智上知道 A 只是因为他很雷，所以才缠着我不放，但情感上还是有一种心被剥了一块走的感觉。这种既觉得轻松又觉得矛盾的心情讲出来好多了。其实我已经写完 我回复他的文章，我真的都排版好了，然后他今天又传新的告解给我，我真的觉得快笑死。好啦，那他这篇我打非常久，因为我觉得他可能真的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他依赖了某一个恋爱对象联系，虽然我觉得恋爱对象你还需要跟他维持关系我也觉得很荒谬，但如果他喜欢也不是不可以啦。但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可能我们都太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所以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其实一开始你也没有搞清楚。我觉得人类说话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有修饰、礼貌还有欺骗。在大自然的语言里面是不存在欺骗的，因为比如说危机的时候要叫唤，比如说遇到危险跟有天敌的时候会发出那种警戒的鸣叫声，但是人类是没有天敌的，说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语言好像不是为了传递危险才出现的，还有一些更多的交际的价值。而我们又很渴望在深夜的时分有人可以理解我们那些平常在这个社会里比较压抑的情感，或者是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是我现在就是需要有人在我的耳边温热的低吟的对我说，我好喜欢你，我好喜欢你的手放在我的身体里面之类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太渴望被需要，而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这样廉价的关心，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人真心的在乎，甚至我们需要的是自己需要的那种安全感，被爱的感觉，被需要，被怜悯，被珍惜，被宠成珍宝的那种感觉。也许我们需要的只是这些东西，或许恋爱这个途径可以让你觉得我拥有了这些东西，但它就像是你只学到成功的副作用，你没有得到它的本质。如果你追求恋爱的话，你追求的本质应该是你们享受在这个时刻，你们拥有了一个虚拟的身体，它在数据之间纠缠，你们在云端缠绵。可是如果你是借由这个云端缠绵来捆绑对方，来满足另外的东西，比如说亲密关系的陪伴，比如说爱，比如说不可或缺的伴侣，那我觉得这就是拿你自己的心去跟人家对赌，这样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当然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最后痛苦的一定会是你，那些人绝对不会有感觉。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每次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先问自己，想一想你需要的是跟对方来一场酣快淋漓的性爱，还是你需要对方那些体贴备至的关心，还是你需要他真心的在乎你，爱护你，需要你。前面两个都是行为的表象，最后一个才是发自内部的动机。而如果你只是想要获得前面两个的话，有多种方法可以得到它。但如果你是为了想要满足心里面那种被爱的渴望的话，前面两种方式只会让你越试越痛苦。好，相信我，因为我也这么干过。等到你干过的男人超过一个数字之后，你就会知道男人为了上床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对着你进前三边害死，对着你后三米拍死，这种话真的太多了。这个我之前想要放在 IG 上面，可是因为我不会写成它的中文，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好，本日金句 marker 的起来。好啦，那我还没有看他新的告解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做一集。好，那我后来回复他的东西，我会做成贴文再放出来。但我现在有点对于发贴文有点恐惧，但我觉得最近 IG 的审查真的很严苛。哦，对了，我有一个新的东西要宣布。哦，但是我已经录到最后面，我不是很想写。哎嘿嘿嘿嘿，好啦，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偷偷说出来，甚至被别人知道，但是不想要影响你的生活圈的话，欢迎你写信或者私信我的 IG。哦，这是我新的 IG， 我原本那个3700多人的 IG 就这样 GG 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先追踪现在这个 IG SEXNLETTER2.0。那还有连接放在下方的咨询栏，你可以点击进去，里面应该会有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虽然现在很空 QQ。对，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帮我到 Apple Podcast 留下5颗星星，然后留下你喜欢我的节目的什么地方，我都会看那些留言。最近的留言真他妈的少，对，麻烦一定要写字，好吧？大家多打字，手已经你已经不出出门了，手部肌肉运动一下。好，如果还喜欢的话，可以再帮我那家连接去 donate 我。我最近很穷困，欢迎大家用金钱砸我。好了，谢谢，晚安，我是阿子。